嗨嗨，欢迎来到巧言巧语，我是巧克力。人生就像滚雪球，你只需要找到湿的雪跟很长的坡道，雪球就会越滚越大。今天邀请到这位来宾，我大概认识有十几年，但是我们也好多年没有见面。他就是属于这个把雪球越滚越大的厉害人物，让我们欢迎 Ryan。
嗨，大家好，我叫沈嘉庆啊，但英文名叫 Ryan， 我朋友都叫 Ryan， 很高兴来分享。
我认识你的时候，你那时候是做创投，
对，创业投资。
什么是创投？
如果我们讲很简单的话，创投就是把这个资本投资到一些新创公司，然后让这些新创公司能够有很好的发展，然后接下来就把这些钱就越滚越大。比如说你可能在 Google 创立的时候，如果你投资 Google 1000块美金、嗯、那到今天你的1000块美金可能已经变成了大概100多万美金了。
嗯嗯，它跟投资股票的概念有点像，可是它是直接针对这个企业。
对，其实就是投资股票。我们一般人说投资股票可能是要到那种上市的市场、嗯、那种公司都是已经很成熟的公司。那创投比较不一样，创投是投资一种很新的公司，
就还没有真的被很多人知道的时候，
对，觉得它还没有上市。那已经上市的公司好处是股票就已经可以自由交易，所以大家都可以买嘛。
嗯，
但是那种新的新创公司，它的股票还没有自由交易，
嗯，
那所以它就会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去让他们成长到变成上市公司、
嗯、
然后呢这些股权就可以变成上市公司的股票被卖掉，创造一个非常好的投资的报酬。
嗯，从事这个工作的时候，你要去找到这些小公司、
嗯、
还是这些小公司会来找你？
两种都有、
嗯、
那我必须说有各种不同的投资人啊，但是真正好的投资人通常是不是说他在那边等人家来，通常也不是说他自己要很努力去找，通常都是他已经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创业家，
嗯，
这些创业家会帮他介绍其他很优秀的创业家，
嗯哼，
就有点是这是一个社群、
嗯、
那当你在里面的这个人际关系网络都已经很成熟了之后，基本上你会很清楚知道现在市场上发生什么事，借由很优秀的创业家所介绍的创业家通常也都是很优秀的创业家、
嗯、
所以就有点物以类聚的那种感觉，
而且有一种品质保证。
对，但是通常当然介绍之后，创投的工作一部分还是要很详细的去理解一间公司，去拆解他们的商业模式啊，团队的组成啊，他的发展策略是什么。因为对的人才是一间新创公司会成功的最核心的关键，但是也并不代表有对的人才公司就一定会成功。这有一个原则我觉得说的蛮好，它叫做安娜卡列尼娜原则。那就是有一本小说里面有讲一个夫人叫安娜夫人，
嗯哼，
那里面小说里面就说了一句话，说这个成功的家庭婚姻每一个看起来都差不多，
嗯，
但是每一个失败的家庭它原因都不太一样。
哦，
我觉得这跟创业公司很像，就你看那些成功的公司看起来都好像很像，
嗯哼，
可是你去仔细分析每一间失败的公司啊，你会发现每一间失败原因好像都不太一样，任何严重的原因都有可能导致一间公司没办法成功。
嗯哼哼，
所以真正成功公司它可能就是它几乎避开了所有这些
可能会失败者。
对，创投我们要知道很清楚知道说有哪些很容易导致失败的因素，可能是创业团队他还没有经验，那你就可以协助他啊。当然创投本身应该是把资金放进去，因为公司要成长，他现在这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一个公司要发展他需要注入资本，然后这个公司所做的事情啊才能够有很好的成长。那一样我们用 Google 为例好了，
嗯，
要让全世界人都知道 Google，
嗯，
那这个就需要很多钱，
嗯哼，
啊，或者说我们现在台湾可能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像 KKday 好了，
哦
，KKday 要让大家上去买这个体验的门票嘛，可是如果很多人不知道 KKday 怎么办呢？
他也不会上去买，
他就不会上去买嘛，所以 KKday 就要花很多的钱。
广告
让大家知道，哎，有 KKday 的服务，同时他又要花很多钱去跟所有这些卖票的供应商说，来，你的票在我 KKday 上卖，所以这种就我们叫做平台模式就很辛苦，因为他同一个钱他有两头烧，一方面要推广市场要烧钱、
嗯、
啊，一方面要
发展自己的商品，
发展商品去供应链谈判，这又要花一笔钱，所以他两边同时在烧钱。那所以平台模式就是失败几率比较高，难度也很高。可是如果成功了， 他们就会创造非常大的交易量，就是很多大家都来他上面买票，那就买很多很多票，那这些很多很多票就是很多很多交易，那就变成很多很多钱，那他们从里面就可能转出非常好的高的成长跟获益。
嗯，
然后拉回来，就是创投其实就是协助这些公司投资，他用资本益助，然后也许协助他们找到一个成长的路。那当这间公司成功了，创投早期所投资的股权就能够获得很好的报酬。通常看投资的阶段啊，如果是很早期投，通常都有大概30倍到40倍、
哦、
英文叫做 venture capital， 那 venture 就是冒险嘛、
嗯、
venture capital 冒险的资本。那这就是创投一个比较简单的介绍，这样
也有可能不能回本。
嗯，没错，其实大概70%到80%。
哦，真的哦。
嗯，大概70%的公司它不是说倒闭，但它就是它没有能够走到很成功。
嗯哼。
那因为创投投资这个一间公司的股权，
嗯哼，
那你怎么卖掉？通常很多公司如果它没有涨到很大，也没有其他人要买它，
那就卖不掉了，
那股票就变成壁纸了嘛。
嗯哼哼。
那这些股票你拿在手上其实你也卖不掉。最好的情况当然就是这间公司上市了，那我们这些股权就可以在股票市场就把它卖掉，然后创造很好的收益。但是往往很多的状况，我认为大概有70%左右的状况是这些公司没有走到很成功。
嗯哼。
那这些股权怎么办呢？就可能要让其他企业来买啊，这就是并购。
嗯，
所以一的是可能有企业并购啊，或者就是这个能够最好就是上市啊。那其他的状况就是就手上持有一堆币纸。
那这也是创投要做的事情吗？
对，这就是创投要做的事，就是找寻公司、投资公司，然后并且在投资以后做很好的投后的管理。
嗯哼，
这就是创投在做的事。
会协助这个企业，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可以更进步或更好吗？
对，我们一定要协助他。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钱是他们的股票嘛、
嗯、
所以这些公司成功了我们才会赚钱。
嗯，
那这公司不成功，创投就赚不到钱。
是不是也有政府单位在做类似的事情？
嗯，没错。其实对政府而言，因为政府最重视的就是一个国家经济嘛，
嗯，
一个健康的经济里面就会需要有很好的活力。那通常活力不会来自于很老的企业、嗯、活力会来自于这些很新的企业，所以大家经常会看到
很多新的想法、
新的想法、新的技术、新的趋势。所以这对政府而言，他们通常都会很重视一件事，就是我们的经济要有活力，那我们就要有、
嗯、
有一定程度的新创。
嗯，
所以我们叫新创嘛，所以政府通常也会分布特定的资源，就专门来鼓励新创企业，鼓励大家去创业、嗯、但这个就政府有他的想法。可是创业其实老实讲，我觉得创业应该不太适合大多数的人。
嗯，
其实就有点像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当钢琴家，
对，
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当 NBA 的职业选手。那适合创业的人他确实是有一些
特质，
嗯，特质或是能力或是机遇，就是
天时地利人和，
对，全部都有。因为我们用数字来看，我觉得一个成功的创业家大概100万人里面差不多是一个，
嗯，
就是走到上市。
嗯、
哦，像郭台铭啊、
嗯、
但郭台铭可能是100万分之1了。
嗯、
哦，那大概真的很成功的比例应该大概是这样，大概10万人到100万人里面一个都算是比较真正适合做创业的人。
嗯，
那其他人可能就有热情，但是不一定会成功。就像不一定喜欢打篮球的人都会进 NBA 嘛。
对。
对啊，但创投的目标是找到下一个郭台铭，
嗯，
然后在郭台铭刚创业的时候去投资他。
哦，
对，这样我想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但这有点，看这是不是有点像算命的？所以有些、嗯、有些创投也会去学一下面相啊。
嗯嗯，
对，因为创业成功的关键是人嘛。
对。
那你怎么理解一个人？就有很多各种不同方。那其实面相也是理解一个人的
方式，快速的方式。
这也是古老的智慧嘛、
嗯、
对不对？就理解一个人有很多方式啦、
嗯、
那当然创投通常是比较理性的那一种人，就是我们可能会更多的借由数据啊，更多的借由很多商业的理论来理解。
那 Ryan 以前是学什么？
我以前是学财务管理。
嗯哼，
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就是你会对资本有兴趣。我的状况是这样，就是我那时候去美国念这个财务管理，那我一直以来心中都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嗯，
然后后来我想想，诶，可能有些说我们现在大家是都在民主政治里面运作，后来发觉诶，不是。为什么？因为不管你是民主政治、专制政治什么政治、嗯、它后面其实都有同样的一个更底层的元素在推动社会运作，就是资本主义。
嗯，
我们眼睛看到的所有我们已知的服务，它后面都是资本主义。我举个例子不管你在任何国家，企业要记录它的收入 报酬用的都是同一套会计制度，它不会分不同的国家、
哦、你在美不会因为民主或不民主，
对，它不会因为民主还是不民主，所有人看的都是同一套，它一定是有营收、有利润、有税后净利，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用的会计制度都是同一套、甚至是讲更直接，全世界所有国家用的金融制度其实都是央行。你发现这，所以它其实真正世界，整个世界人类社会运作的底层其实是资本。因为有资本才有企业，然后有企业才有我们所使用的所有的各种服务。那以这个为出发点，如果资本是驱动人类社会运作的一个最底层的逻辑，那是不是理解了资本怎么运作，我们就理解了世界呢？所以以这个为出发点，我觉得它是让我进入这个投资领域。因为投资是什么呢？投资就是把资本引导到一个对的会有高成长的地方，然后让这个资本能够解决社会的问题，借由这些商业模式解决社会的问题，然后产生更好的报酬。所以其实就是引导资本到对的地方，然后让整个资本主义能够更好的运作。我觉得如果回到本质的话，一开始我会念财务管理，其实出发点就是我对资本如何是定义全世界资本主义运作的方式很有兴趣。因为我觉得理解了钱怎么流动，你大概就理解了这个社会一个很重要的真相，但这个真相其实是多数人不太会去理解，但它却是更偏近于这个社会运作的真实。
真的，我就是属于那个不想要去理解的人。
那有些人是用感觉，但其实不管我们理解还是不理解，我们都在里面嘛。对不对？我们所使用的所有的服务，它后面都是某一个企业在提供这个服务的。那只是说后面运作怎么样，就看每一个人喜欢理解的程度到哪边。那像我是很喜欢把这个有一个专有的词，它叫第一性原理。就 the first principle。看到一件事，你会想要把它理解到多深？比如说也许我们看到一个早餐店，很多人我们吃个早餐嘛，对不对？像我们可能就早餐店他进货，他一个要进货几次，他什么时候要开店，他这个店里面这个商业模式是怎么运作的，他翻桌率多少，他的定价是怎么定，一个汉堡是卖40块50块60块，要不要搭配饮料，然后这个顾客每天进店的时间是多少，午餐要不要卖，晚餐要不要卖。当你进入到商业模式跟后面的这个资本运作的时候，你就更会知道说，哦，早餐店这个形式在社会上为什么存在，为什么有些人是开一间的，为什么美而美会开到几千间，就是当我们对一件事的好奇心会引导到你想要把它拆解到多深的程度，那当你理解到越深，你就会越接近后面那个商业的本质，喜欢的人就会很喜欢
那我觉得这真的很有趣。虽然我刚刚说我是不想要理解的，像我当初在选择要念什么的时候，我用删除法跟经济啊财政啊什么会计有关的我都全部不要，最后才选我想念的东西。可是实际上最后还是会回到这个点，例如开店，
对，
我开乐器行，然后去做一些需要成本，需要自己去处理那个成本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察觉这一些概念都是要有的。虽然初期我可能是用感觉，就像刚刚 Ryan 说的，我可能是感觉会不会赚或是经验法则来去思考，但是也因为有这些经验，像我近期就常常会遇到周遭有朋友想要创业，想要开店的时候会来跟我聊然后讨论，结果我搬出来的也是像你刚刚说的去算那些成本。
对，你看我们要完成，因为我们都在这个社会的一份子，只要我们有想做的事，我甚至觉得也许我们整个教育体系大家教这个财务的基本方向就错了。为什么？当你一开始就把那个看起来就很难懂的那一面拿出来，当然大家就不想学
嘛，因为跟生活好像没有直接的连结。
对，但比如说我问巧克力说，哎，你想不想开一间乐器店？哎，我想啊。好，那我们来聊一下怎么开乐器店。
对，
哎，
就更有趣了，
这样大家就会想要学了嘛。因为每一个人其实不是说对那个数字有兴趣，而是对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有兴趣。我是真心觉得你知道财务这些都是工具，我们不应该本末倒置，就一开始就教这种很艰涩难懂的工具，
我们从尾端学回来。
对，从尾端学就人家就没兴趣了。可是如果是从大家想要做的事情出发，你也一定会遇到这个工具。为什么？因为这是人类几千年来 他已经验证了普世通行的一套原则，协助每一个人去完成自己想完成的事。因为你不可能凭空猜说，哦，我开一间乐器行，我就可以一直开下去。
嗯哼，
对，他一定需要有一套方式去帮你定义说，我开乐器行，我可不可以很顺利的开下去？
嗯，
我会不会帮自己赚到生存的钱，或者说我做得很好，我是不是应该开第二间？
嗯，
这些所有的决定都必须回来，你要知道说我为什么要下这个决定嘛？
嗯哼，
那这些不管是财务啊，然后会计啊，甚至法律，它都是协助我们去完成我们想做的事情的必要工具。
嗯，
反过来就是，如果大家有想做的事情，我跟你保证，你一定会遇到这些事，嗯，就像巧克力一样，
对，
开个店你跑不了。
其实不要说到开店，我印象很深刻，在我刚开第一次音乐会、独奏会之后，嗯，就跟 Ryan 聊到我想要到不同的偏乡去演出，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嗯，有印象。
那时候我们就出估，如果我真的环岛去每一个乡镇去演出的话，最低最低最低的费用到底要花费多少，算下来很可怕。
是，因为就巡回演唱会，
对，
可是你想想，如果我们把你刚刚讲这次发挥到极致啊，
嗯，
泰勒斯一场演唱会，
嗯，
我记得他好像一场演唱会的产值就等于一个国家的 GDP 了，
oh。
但当你到同样是一场演唱会啊，嗯，但是当你的程度放大，你看，啊，那商业模式放大到泰勒斯这种等级的时候，你会创造出来的这个
价
值就会很惊人。
嗯，
但其实都是演唱会啊，都是一场音乐的表演啦，
啊，嗯，
这我觉得就是很有趣，就是任何事情都是从不同的规模，然后看你的你思考的规模到多大。
嗯，
也许我们只是一间店，
嗯，
也许我们在聊的是一间企业，也许我们在聊的是一个集团，也许我们在聊的是这个国家的股市里面有几千间企业，也许我们在聊的是整个国家的经济。
嗯，
那每一个人感兴趣的方向可能不太一样，
嗯，
但大家都在这个社会里面。
这样说起来，你在做的事情其实是玩一个大型的游戏。
大型的游戏，嗯，很大型，只是这个游戏它变数太多，
嗯，
我们说游戏之所以好玩呢，啊，就是它规则要很简单，
嗯，
好，这样大家玩得起来。对对对，当规则复杂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很烧脑，
对，大家就玩不下去。
但还好你没什么白头发，
这可能是这个还不够用功没有藏在里面，白头发藏在里面。我真心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这个社会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是一场游戏，或者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协作制度，确实如果你找到了其中的密码，就有可能达到一些很特别的成效。
哦，
我们举个例子，股市，很多人都有投资股票嘛，
嗯，
可是其实股市严格定义起来，它已经变成一个比较类似赌场的地方，
嗯，
它是一个大家的情绪集合体，
嗯，
对不对？那当你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假设我们就是用这个股，一般股民就是说我喜欢我买，然后我就听一些消息我就买，那你可能就在这个巨大的游戏里面就处于很不利的位置。
嗯，
一个名词叫韭菜嘛，
哦，对
对啊，但是这些所有的知识啊，它其实就在这些书本里面。
嗯，
如果我们愿意去学，其实我们就会真正去深入的理解这个游戏。然后有时候当你深度的理解这个游戏规则的时候，市场就会给你一些非常特别的机会。
嗯，
如果讲的直接一点，当你看到一间非常非常好的公司，它突然的股价跌了很多。
嗯，
你就觉得，欸，市场是不是恐慌过度了，这间公司明明应该很好。
嗯哼，
好，那你在这种时候你去投资啊，
你就会赚钱，
你就会赚蛮多钱。
嗯，因为它后面还是会上来。
这个，对，那这是一个很简单，大家不是说每一年钱不要存在银行，定存会被通膨吃掉吗？
嗯，
对，那所以很多人去投资嘛，可是大家误会一件事，投资
不一定
有可能会把钱赔掉就那你钱赔掉的时候可能会比通膨更快。
嗯，
所以说投资它是不是一门专业，是 它真的是一门专业，但是当我们没有这个专业，然后我们进到这个领域的时候，风险就很大。
嗯哼，
所以我觉得投资它非常有趣，我是真心觉得喜欢投资的人应该是他对这个社会运作的制度，尤其对企业运作要有一个很好的好奇心。
嗯，
那才会让自己做得开心，然后同时间在这里面也能找到这种很令人兴奋的机会。比如说最近这个世界不是有 AI 吗？
对，
那 AI 可能就会创造出很多新的富豪。
嗯哼，
也会创造出很多很棒的投资的故事。
嗯，
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这种算是做创业投资啊，或者做企业并购投资啊，就会出现很多 很美妙的机会，那这也是我们之所以会做这一行的原因，但我们都归属于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只是这个社会有某一些部分稍微比较特别一点，比如说总是每隔十几年人类社会就出现一些新的技术，
嗯，
然后这些新的技术都可能在某个程度上去改变了人类社会运作的方式，比如说大家最有感的，如果你想象没有手机，
嗯，
如果你想象没有网络，那世界就完全不一样。
应该说有手机有网络之后的现在就跟20年前比差异非常大。
对，就基本上完全不一样。
不论是生活还是工作，可能工作项目也都差异很大。
对啊，我们创投这最有趣的工作内容就是你会很在第一线看着技术改变世界。
嗯，
看着技术被新创团队使用，然后看着这些技术一步一步的去对社会产生改变。他们也许为了很多人解决他们的问题，也让这间公司享有很好的成长。
嗯，
那个很好玩，就是它有点像是以前我们在这个玩这个电脑游戏，比如模拟城市啊，
嗯嗯嗯，
然后你就看那个城市咚咚咚咚越来越高，那其实也是一种蛮好的成就感，只是说可能你自己不是那个盖城市的人，
只是别人不知道你的成就感来源。
对啊，那我们就
内心很开心，
内心就很开心，说哎，他成功了，他成功我也赚钱。那看着别人成功跟自己成功，感觉稍微不太一样，
嗯
啊，稍微不太一样。但是如果你自己有创业的经验，要像我自己也有创业经验，然后这时候再去做创投，那感觉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可能真正理解那个创业过程的辛苦的地方，
而且你可以同理这一个企业家。
对，那你才能有效地帮他解决问题嘛。
嗯，
就可能说你去跟一个没有开过音乐店的人讲说开音乐店，嗯，如果你自己开过，你大概就很多东西可以讲嘛。
对，
那你自己没有开过，你可能就只能讲一些很理论的东西，
或者从外面看起来的样子。
对对，所以这一行怎么说，很多很好的很成功的创投其实本身都是连续创业者。
哦，有，我也有发现。
嗯，
我们自己的一些共同朋友也会发现说，诶，他今天可能开设了某个公司，几年后他又延伸再开什么其他的公司之类的。
没错，这种连续创业者啊，我跟你讲，就是这个社会的瑰宝。
嗯，
因为这一些连续创业者，他们通常都有一种特质，就他能不断的去用这些商业模式替社会解决问题。
嗯，
那他解决问题越多，范围越广，他那个公司就越大。那这种连续创业者其实是非常非常稀有。个人觉得这些连续创业者应该就是一个社会很重要的存在，因为这些人会引领很多新的企业的产生。
嗯哼，
嗯，这些人是蛮重要的。
你学习财务之后，嗯，的第一份工作就走到创投吗？
对，这也算是有点机缘吧，就原本是做这个实习嘛。
嗯哼，
那做完实习然后去美国念一个财务管理的硕士，那念完硕士之后呢，本来是有机会待在纽约啊，去做投资银行嘛。
嗯，
但那时候是2007年，金融风暴。
嗯，
所以那时候在提早知道这个金融，这很有趣，我们是提早知道要金融风暴，
因为08的时候才开始。
对，我们提早知道金融风暴，所以那时候08年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没有去纽约，然后就选择回台湾，就刚好去我们之前实习的一间创投公司工作。
嗯，
那时候就算正式进入创投产业了。
嗯，哦，所以真的算是很早。欸，
也
是缘分。
其实太晚了，为什么？因为08年其实网际网络，就电脑网络已经，这个风潮已经差不多走到后面了。
嗯，
那08年现在其实那时候慢慢行动网络开始。
哦，
如果大家有，如果还有印象的话，我们现在那个台湾大哥大的总经理叫林之诚嘛。
嗯哼，
那个时候他08年他刚刚开始写部落格。
哦，
然后他写部落格写到大概2010、2011，那时候行动网络开始很快的成长，然后他们就创办了 AppWorks。
嗯，
AppWorks 就有很多优秀的创业家在里面，然后后来形成了一个创投募资，然后很成功，很成功，走到最后他成为一个台湾算是科技领域的领导人物领袖嘛，然后后来他又就去台湾大哥大做这个总经理。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时代的趋势，就创造了很大的成功。
嗯，
对，但里面有很多失败的。
嗯，以近几年来讲，现在在做的也是创投吗？
现在在做的是企业的投资，那创投可能是单纯只追求财务报酬，就是投资公司协助它成功。那企业的投资稍微不一样，企业投资可能追求不只是这个财务报酬，它可能追求的是综效，这英文叫 synergy。 那追求重效可能就是我们是一个企业集团，这个企业集团呢投资某些公司，可能这间公司不一定要很成功，但是这间公司必须要能解决这个集团的一个问题。
嗯，
好，比如说像我们做旅游服务，
嗯，
也许我们会投资一间巴士公司，
嗯，
因为它提供了巴士的运输功能。
嗯，
也许我们会投资一间保险公司，
嗯，
因为人在旅游的时候
需要保险，
对。也许我们会投资一间这个软体公司，因为我们所有的服务可能都要变成 APP，
嗯，
要变成什么，对不对？
对。
企业集团的投资就比较注重它的策略价值，
嗯，
就我能不能用得到，
嗯，
好，那它是不是一定很赚钱，也很重要。
嗯，
但就不是唯一的理由了。
嗯，
对，这种企业的投资就稍微比较不一样，
因为有可能是省钱，
有很有可能是省钱。
嗯，
就我们说重效嘛。
嗯，
可是最麻烦的一件事，当然这也是企业投资里面的困难之处，就是所谓的创投的财务报酬是每一个人的财务报酬都是一样，就数字嘛。
嗯，
所以它的标准是一致的，然后就是财务报酬。但企业的重效可能每一个人描述这个重效都不太一样，
可能感受上的关系吗？
每一个人的判断不一样。比如说也许这个企业的一部分人觉得，我们就是应该要把我们的运输做得很好啊，所以我们应该要投资很多巴士，对不对？
嗯，
可能有些人说不对啊，现在大家都用手机，所以我们应该要全部投资在网络科技上啊。
嗯哼，
对不对？你看这个
就差异很大。
对，就策略的判断跟重要差异就很大。但这个就比较是企业的政治问题了。
嗯哼，
它就不全然是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那也就是说它的难度又增加了。你不只是处理这些投资公司的问题，你还要同时处理这个投资公司跟集团之间怎么协作，怎么产生一个重效。那这个重效是不是受到这个企业其他的主管认同，他需要进行的沟通就很多。这就比较难的部分。
我觉得这是你很棒的一个特质，因为你可以很清楚的分析，然后让大家理解。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把一件事讲得很简单，大家能理解，代表你真的理解它了。
没错。
我以前对最大的最深的感觉就是，如果我听一个演讲者啊讲一个，
或者他讲什么，
很厉害，然后讲到最后都听不懂，我想说这个他真的懂这件事吗？如果，但我后来发觉，如果我们真的很理解一件事啊，通常我们都可以用最直接最简洁的方式。我讲这个是有原因，就是比如说一个创业家，
嗯，
我们创业通常要准备很多资料，如果我们要募资嘛，找钱来投资，你通常可以有一个300页的商业计划书，300页哈，但你可能也要有一个什么，也要有一个一页的叫做 executive summary， 就是有一页的摘要。所以你300页的计划书要浓缩成一页的摘要，对不对？
嗯，
然后你这一页摘要可能还要浓缩成什么，浓缩成一个电梯里面就能讲完的演讲，那个叫 elevator pitch， 电梯里的简报。所以你看啊，实际上这个商业模式可能是一个300页的商业计划书，可是它必须浓缩成一个一页 A4 的摘要。
嗯，
然后这页摘还要再浓缩成一个在电梯里面搭一个电梯就能讲完。所以你看精炼跟浓缩，那浓缩的好还是不好，有没有说服力，这些都是优秀创业家的特质。那因为我们看了很多这种优秀的创业家，我发现如果一个人真的很懂一件事，他还真的可以把它讲得很简单，但同时他也可以把它讲得很复杂，看他想不想要。
但这会不会跟他的个人特质，例如他的表达能力、文字能力也会有关系？
有，都很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说这个现在的所谓的创业者啊，他好像不是这一种博士，就是一个技术钻研到很深，不是，他现在通常都是一种跨领域。
嗯，
你说一个 CEO 他表达能力得好嘛，对不对？那他要不要懂数？要懂数字。他要不要有管理能力去协助自己的团队发挥出他们的潜能？也要。所以综合型的能力要同时存在一个人身上，它也让这一种难度又增加了。我举个例子，很简单，假设一间上市公司可能1000人，1000人可能有10个部门好了，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一间创业公司它可能只有3个人到5个人，但事实上它也是一间企业，它所执行的企业功能跟一个1000人的上市公司它执行的企业功能是一样的，只是规模不同。也就是说可能1000人算多了，但一间小公司至少20-30个人吧。所以你基本上你就是3到5个人要做完30个人的事情，就是一个人至少要当3到5个人用。那你说这个就是有点你被逼的是要会很多事情。
要成长，对。
对，被逼的要会很多事情，不然就过不去。我觉得这就是创业它的艰难跟美妙的地方。
嗯，
我有可能很多有创过业人经验都会发觉，
会突然获得很多能力。
对，但是很辛苦。
嗯，
就是很辛苦。那也很多人其实 像包含我自己，我说创过业之后，我发现，哎，其实我觉得我不是很适合创业。
嗯，我刚正想要问这个问题。
我后来发觉，其实也许我不是一个很适合创业的人。
嗯，
因为我不太想要，没有办法把一件事做得很深入。我随便举个例，有创过业一定知道。
嗯哼，
要不要处理发票？要。
要
不要去银行处理事务？要。可是这些事实上都是杂物。
对。
对不对？那你说我们做投资，我们做投资通常是要什么？把一个产业研究到很细，研究到很精，我们要钻得很深。
嗯，
可是作为一个创业者，你是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去把一个技艺钻研到更深。
嗯，
也就是说你要钻到一个领域到多深，你要钻得很深，你又没有时间去处理其他的事情。
嗯哼，
那像我们如果很想要把一件事钻研到很深，可能就没有那么适合创业，因为创业说的要具备的能力跟要处理的事物，我觉得都很杂。除非是分工已经到非常细致的资本主义，
就有整个团队的，
对，像矽谷，那你可能一个创业团队，可能真的一个简报，你就可以拿到100万美金，
嗯，
那100万美金就足以让你直接就形成一个已经有分工的团队，
嗯哼，
然后那个分工团里面每一个人可能都已经专精在某一个领域里面，但这就是资本主义美妙的地方。你看哦，世界资本的核心在矽谷，
嗯，
所以在矽谷事情就能用我们大家比较难以想象的是方式发生，
嗯，
但可首先就一个问题，这问题也困扰我很久，也许我也可以提供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在矽谷你可以凭借着一张简报你就可以拿到100万美金、
嗯、
那为什么台湾是不行？这就是一个值得大家可以去思考的问题，因为这些都是资本主义运作的结果。
会不会台湾比较看在后面，就是你已经成功了，所以我投资你，比较多数是这种角度。
没错，资本不太愿意承担那个风险。
嗯，
但为什么资本不愿意承担那个风险呢？因为资本其实也不是笨蛋嘛，大家都是聪明人嘛、嗯、其实问题也很简单，因为资本主义是可以聚集资源，对不对？
嗯哼，
所以你想象矽谷这个地方，它把所有最顶尖的资源，包含人才、科技、技术、企业服务、市场，
嗯，
你把所有极端顶尖的资源都聚集到一个地方，它就会产生质变效应。
嗯，
同样花100万美金啊，可能在矽谷你可以在一个礼拜之内就组成一个团队，那你这个3个月之内就推出一个很好的产品。可是同样的状况在台湾难以发生，因为没有那么高的人才密度、
哦、
没有那么高的资本密度、
嗯、
没有那么高的市场密度。所以当世界顶级的资本主义可以把所有最好的资源全部汇集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它就会产生特斯拉这种公司。
嗯，
对，但这个就要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看一个国家的资本的状况。那当然我们假设以海贼王来说好了，矽谷就是什么、
嗯、
新世界。
嗯，
那可能台湾在东海就不一样，但是也其实也没什么对错，就小的国家有小的国家的做法嘛。
那你现在在做的跟你之前在做的内容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吗？
嗯，企业经营有更多就是在专案管理的部分，
嗯，
可能在沟通协调的部分。
嗯哼，
那创投就很单纯了，创投真的就是找到好的公司，投资他们，协助他们成功，然后他们成功之后把股份卖掉，再去再投资到其他更好的公司去。
嗯，
那企业不一样，企业就真的是要进入到企业管理，天是要谈判沟通推进这种组织的协作。
嗯，
所以我认为企业投资事实上难度是更高的。
嗯，
它有很多不是纯粹理性的部分，它牵涉到更多人的部分、嗯、可能我自己天分并没有那么适合处理这件事情了，所以我反而觉得单纯的创投其实是我觉得工作是更简单的，不是简单、嗯、就是
更适合你，
更单纯一点。嗯，更单纯一点。我觉得企业投资稍微比较复杂一点。
那像刚刚讲的创投跟你现在的企业投资，都是属于你一个人要完成，还是你背后也有一个团队？
创投的话毋庸置疑就是单兵作战能力要很强、
嗯、
你可能一个创投本身他又要懂商业模式，他又要懂产业分析，他还要懂谈判、
嗯、
他可能还要去计算这间公司的估值是多少。
嗯，
好，但是创投后面每一个创投的这个经理叫 AO， 通常后面有一个 supporting team， 但是一间创投大概就是20个人左右就差不多、
嗯、
那它有分成不同的功能。那像 AO 这种在外面真的去找寻案子或是所谓的合伙人，通常他们身上都具备有多功的能力。
嗯，
嗯，企业就不一样了，我企业每一个部门就有它的功能，有时候你是不可以去执行其他部门的功能的、
嗯、
不然你会踩到、
就是、分工很细，
你会踩到别人的领域。
嗯，
所以企业比较容易进入本位主义，因为每一个部门有它的职能嘛，
对，
如果它的职能被其他部门做走了，那它的存在的价值就开始下降了嘛，所以每一个单位都会去捍卫自己的价值嘛。
嗯哼，
这其实就是人类的社会的管理学 一个最难解的问题。
嗯，
好，就你看我两句话讲完，那个有多矛盾哈。对任何一间企业而言，最重要的优势竞争优势就是规模经济。
嗯，
好，比如说我是做一间两个人的旅行社，还是我现在做到一间2000人的旅行社，2000人旅行社享有的规模经济就大很多。
嗯，
好，那比如说这个疫情的时候，可能这个像雄狮这样的旅行社，它疫情的时候没有裁员，
嗯，
它也不需要裁员，
嗯哼，
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它的规模经济很大，它跟资本市场关系很好，它存款也很多，
嗯，
所以它不需要裁员。好，可是规模经济直接会带来的一个代价就是官僚制度，
嗯，
组织一大，人的部分管理就变得非常难。
嗯，
那如果大家想体会思考体会一下这个管理有多难，你就想象我们的政府为什么效率起不来。
哦，
当你人很多的时候，嗯，你整个组织运作效率就一定下来。
嗯，
所以现在人类社会的企业管理学啊，其实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维持一个组织运作的协作的效率。
嗯，
然后这个所以管理学的本质其实就是这样，其实是很难。你看一个3到5个人的新创公司，所有的沟通就是最高效的。
对。
可是当3个人扩到300人了，哇，不得了了。
就很复杂了。
就很复杂了，每天要开很多会了。
嗯。
对不对？那这讲不完了，管理学的东西，企业管理就很多事情了。
那你现在还会想创业吗？
坦白说，我现在比较 prefer 是去支持好的创业。
哦，
就是我们自己也创过业，我们大概知道创业的过程。嗯，那我们也因为投资很多公司的关系，我们大概没有人知道怎么样一定会成功了哈，但是我们大概知道怎么样很容易死掉。
嗯嗯，
所以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我们这些所谓创投的价值是去协助更多的创业家避开这些会死亡的道路。
嗯，
去协助这些创业家成功。
嗯哼，
因为他们成功了，他们人生的理想达成了。
嗯，
那创投的工作其实也达成了。创业家成功，创投也的工作也创造了很好的报酬。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蛮良性的循环的，啊。
嗯哼，
对，啊，但里面也有黑暗的部分，
嗯，
也有蛮多黑暗的部分，因为毕竟牵涉到资本啊，牵，
嗯，
涉到股权啊，那就牵涉到很多欲望啊，啊，牵涉到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啊，嗯，这也都是里面的内容。
嗯，
但是我倒是觉得，到时候如果回到一个原点，找到一个真的具有品德，
嗯，
啊，想要让这个世界更好的创业家，是一个创投最想要见到的状况。
嗯，
为什么？因为你看，哦，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协作制度其实是信任。
嗯，
有了信任，其实你不需要那么多的繁文缛节和法律条约。
没错，
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能够想象最好的状况就是找到一个真的很棒的人，很棒的创业家，他很正直诚信，然后他也想为世界做事。那所以你看，这个我们一开始讲，很多时候创投是要投资人是他已经投资人介绍，为什么？因为物以类聚，
嗯，
好的人，
他周遭也会有好的人，对。
那这样子你就省去了很多这种尔虞我诈，
嗯，
啊，确实有很多人是想要怎么说，去吸一些钱进来做这个诈骗嘛，
嗯哼，
很多嘛。那创投碰到诈骗的几率又比一般人高很多，因为创投本来就是处理投资的嘛，所以遇到这种想要骗钱的人当然更多。
嗯，
啊，所以我觉得回到原点，我还是真心期望，可能还是希望这个社会有更多有能力、有理想、有热情，但同时很正直、很诚信。因为我真心觉得，人与人相处的方式跟这个社会运作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互相是信任的。那一切都变得
很单纯、
很简单，
对，
而且很有效率哦。对，这是我一种感觉啦。不管是从创投，或是从企业投资，我都有同样的感觉。最好的制度啊，其实是一种信任的制度。
我自己跟朋友相处，或是跟我的合伙人相处，我也是用这样的方式跟心态。那当然，这个话题可能可以另外开一集来讲了。
哦，这个话题太广了，啊，太广了，嗯。
好，之后再来聊这个话题。
嗯，
再回到 Ryan 身上。那 Ryan 在做现在的工作上面来说的话，你会有下一步希望自己在往什么方向发展吗？
有一个想法，也许我们因为研究产业研究的深嘛，我们会很清楚的知道说某一个技术趋势对人类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什么。那我现在看到了一个可能会有很大幅度改变人类社会的趋势。
嗯，
那这趋势讲简单一点就是说 AI。
嗯哼，
但我们稍微讲深一点哦，我们刚刚是不是说管理学最重要的 目的跟价值是维持一个组织协作的效率，从三个人、三百人、三千人，对不对？
嗯。
可是过去管理学最大卡关的点就是什么？就是卡在人，
嗯，
卡在人有很多的人性，有很多的算计，有很多，对不对？所以，但是所以过去的管理学全部都是在处理人性，
嗯哼，
就是在一个企业的管理制度里面，因为都是人性嘛，
嗯，
所以你要用制度来这个限制人性，或是激发人性，用激励去激发好的部分，压抑坏的部分，好。我们现在要进入 AI 的时代了。
嗯，
在管理的整个管理运作制度里面，有一大部分不需要有人类来做。
嗯，
它会非常的合理，它会非常的公平，它不会有算计。
嗯，
它会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管理工具。
嗯哼
，AI 有很有可能会重新定义人类社会的管理学。
嗯，
好，那这么巨大，因为以前的管理学也没有这个东西，因为以前是没有 AI 的。
对，
所以当 AI 进入到人类的社会，并且开始作为一个超级强大的工具去协作组织的运作的时候，我认为管理学有很大一部分都要被改写。
嗯，
那所以我自己未来可能有一个方向，就是没有人，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有什么很好学在研究说 AI 要怎么样重新去作为管理学一个强大的工具，协助全世界的组织，
嗯哼，
做更好的运作。
嗯，
目前还没有。对，因为太新了，
嗯，
但这就是我很感兴趣的方向。
嗯，
如果未来作为这个一个投资者，我们心中的一个问题也是 AI 如何能够协助人类的企业组织更好的运作。
嗯，
我们想象一件事哦，想象你公司的财务是一个 AI，
嗯哼，
它绝对没有任何贪污，
对，
它绝对不会出错，
嗯，
它非常的认真，24小时工作。那你会不会想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在你的你自己做的事情？会啊，大家都会希望这样子的，
但是会不会也可能它更容易被盗资料或者改写程式之类的？
嗯，对，新的技术通常带来新的挑战，
对，
但它的效益一定大于挑战。
哦，
假设这个我们企业人资好，我们每个企业都有人资嘛，对，你想象你的人资，你给他一个我需要这样的人才，他可以瞬间帮你找完这个 LinkedIn 上所有的履历，
嗯，
然后帮你找到你最适合的那个人，
就更快。
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他作为一个企业的功能，嗯，或是我讲一个更直接的，我们这个企业最重要就是要做决策，
嗯，
对不对？要做很多重要的策略决策，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做的策略决策是对的还是错的？
嗯，
我们不知道。
嗯，
因为要做决策，最理想的决策是你具备了所有的知识的资讯进来，
嗯，
但是人类的脑袋不可能，
时间也有限。
对，你现在想象你有一个 AI， 它里面聚集了所有这些顾问的知识，你告诉他你情境之后，他可以瞬间什么帮你理解现在这个情境，可能相牵引到的市场的光机，相牵引到的管理学心理学理论是什么，他帮你逐项 check 去 make sure 你的决策是符合你想要的方向。
嗯，
这一个功能不可能由人类来执行。
嗯，
但是如果机器当 AI 进入之后，它可以成为一个超级强大的助理。
嗯，
那如果有一个我最尊敬的这个投资人，就是巴菲特的副手叫 Charlie Munger， 他刚过世，他之前有一个理论叫做多元思维模型。
嗯哼，
那一句话讲完就是这个多维思维模型大概要同时理解大概100多种人类社会的基础科学的主要理论，就你同时要理解什么物理学知识，数学，心理学，各种不同学科里面的主要的理论模型。当你理解了这100多种主要的理论模型，并且用这些理论模型同时去评估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得到一个它称作为叫普世智慧。
嗯，
但是 Charlie Munger 是一个天才，再加上长久的研究，他才能达到这种所谓的普世智慧。可是一个 AI，他一秒钟就可以达到了，他就可以用普世智慧来协助你理解你的判断，
嗯，
是代表什么样的意义。不然的话，我们人类在做判断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受限于我们这个生理的心理倾向，我们会做出很多匪夷所思的错误决策，
嗯，或者比较情绪面、情感面。
有这个一本书叫《快思慢想》嘛，他其实已经说了，人类有 90% 的决策都不是悲伤理性，
嗯，
它都是悲伤感性，
嗯，
对不对？那感性的觉得是不是一定不好？不是，但是感性的觉得很容易失误，都倒是真的，
嗯，
它很容易导致你没办法完成你原本想要的目标，
嗯，
比如说大家进股市，投资股市是想要稳定的赚钱吗？你总不会想要把钱亏掉吧，
嗯，
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基于很多的情绪感性来做决策， 你往往没办法达到自己一开始设定的目标。
嗯，
所以拉回来，我感兴趣的方向是，当 AI 全面的介入人类社会，全面的进入人类社会之后，我们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嗯，
那这些变化也会严重的影响到所有企业组织的运作。而我特别的感兴趣，
嗯，
就企业组织在 AI 进入之后，它会用什么样新的方式去界定这个组织的协作？能够协助，因为我们创造要协助企业成功嘛。
嗯哼。
如果我知道有一个超级工具能够很有效的协助企业成功，哎，那我就对这种工具很有兴趣了，因为这工具过去也不存在。对啊，这是我最近蛮感兴趣的方向。
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 Ryan 来聊自己的专业，后续呢，我们会再请 Ryan 来聊聊其他的话题。
没问题，没问题，很高兴来分享。
如果喜欢这一集呢，欢迎可以分享给你周遭想要投资或者是正要创业的朋友，应该都可以听听看，理解自己适不适合做这件事情。希望 Ryan 和巧克力可以陪伴你巧妙克服生活中的压力。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
谢谢，拜拜。